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来，我们继续的看啊，这关于业报的课题哈。那应该是要看第十六页哈。第十六页呢的上半段呢，佛就要开始啊，给阿难跟弟子们讲这个。业的关于业的经啊，而且是大分别啊，大分别这个业关于业的经，这大分别是什么意思啊？大分别就是广大分别，广大分别的意思就是详细的去分别。所以你们看注脚五十哈，分别大业啊，如果从大分别业的角度来看。会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广大的去分别、去解释、去说明啊，更详细的去说明关于业的业报的这个课题。那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要进入这个部分的分别的时候呢，世尊呢，他就先把我们现象界里面啊。看得到的情形先列举出来啊，在第十六页，你看这个中英文啊，这边的中英文呢都对得蛮准的啦，所以可能我们只需要看中文的部分啊，除非英文的部分你想了解那个语词，我才稍微点一下啊。那他先师尊先把这里头的啊情形先列举出来，第一个情况。啊，是怎么样的呢？不离沙，这个不啊，是它的关键的地方。本来我们是应该要离沙，然后不予取，对不对？不予取，我们不可以，就是要远离偷盗的意思。但是现在，应该远离这个沙身，可是它没有离这个沙身。这叫不离沙啊、哦，然后呢，也没有守这个偷盗戒、邪淫戒、妄语乃至邪见哈、哦，这点点点点的地方呢，就是关于十二业或者是十三业的部分啊、哦，但是它这边是从恶业来讲啊、哦，十种恶业，可是这十种恶业呢，全部。我们这样讲，应该是十种善业，可是他全部都做了，就变成是十种恶业。可以，他造了这十种恶业，造了十种这个恶业，可是最后他还生到善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第一个情形啊，不离。这些种种恶业，可是他最后还生在善处，这是第一个情况。你先有一个质疑了。一般上来讲，就是不离这些沙，然后不予取邪淫，如果没有远离这些种种恶业的话，应该是生到恶处的吧？对不对？可是他却生善处。你看佛先把这个情况先讲出来。第二个情况现在是从离的角度了。离十种恶业。离杀，离不宜取，离邪淫，离妄言。离这十种恶业。有远离这十种恶业。应该要生到哪里？应该是生善处嘛，对不对？离种种的恶业。可是呢，他却生到哪里去？生恶处去，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对不对？但有这样的情形啊、哦。第三个情况又来不离了，不离十种恶业，然后呢生恶处啊，这个可以理解。离十种恶业，然后生善处，这也可以理解。所以如果你看我的讲义的话，我。白板上啊，就是荧幕上的，然后我用红色的线跟蓝色的线画，有没有？ 这样就比较清楚一点，有没有？哎，红色的线表示说，哎，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的，他不离这十种恶业，可是他却生善处，或者是他离这十种恶业，可是却生恶处。然后蓝色的线，第三个情况和第四个情况，不离种种的这十种恶业，可是生恶处、哦、最后生恶处，这个理解可以理解，所以我放蓝色的线、哦、那离了十种恶业，能够远离这十种恶业很好啊，生善处。所以世间呢，关于业报的种种复杂性呢，就有这四种情况。世尊先把这四种情况讲出来啊、哦。那上个星期我虽然有提到那个黑心油的事情啊、哦、我虽然讲得好像很轻松，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是蛮痛心的啦。哦，我痛心在哪里呢？我痛心在我们是讲课才去用这个例子来给你看到哦。还没有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做的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他过的生活是很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想，诶，是这个业报的东西真的你看起来很奇怪，他做的明明是坏事，然后有些人做的明明一生都在做好事，可是就是遭遇就很生活就很困苦、哦、我是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业报的那一种很复杂性。那么这是逼不得已才要用这个例子啊、哦。这例子呢其实是蛮痛心的一个例子。我痛心在哪里？我痛心在齁、哦、很多跟着他一起工作的那些员工和员工的家人，这些都是无辜的，但有共业在那一边。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可以理解吗？他怎么知道上面的人做什么坏事啊？不知道。下面呢就是默默奉献，你这边开业十年二十年，我奉献十年二十年，养家活口，供物质，供汽车，供孩子读书。突然间东窗事发了，马上店所有都关了。我看到这个我其实很痛心，这些人是顿时失业呢。诶，生活还是要走诶，他可能还在供孩子呢，还在供物质呢。所以我说你看我讲好像讲得很轻松，不过我每次看到这些事情齁，或者是看到相关的那个字眼齁，其实心里面是蛮伤心的啦。喔、哦、这个就是世间，这个就是人，这个就是有情众生。喔、哦、为什么我们要去祝福更多更多的有情众生，就是这样子。啊，尤其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再看自己，诶，自己没有在这个工业里面，其实有时候还真的要为自己感到庆幸。哦、不要再一点点小小的毛病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哦、或者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就在那边无病呻吟。我们常常这样子、哦、总觉得自己很糟糕了啊，总觉得自己很倒霉了。看一看、哦、尤其一直一再发生的这些新闻、哦、一些事情，其实回想一下自己，诶，其实自己也蛮幸运的嘛，对不对？要更懂得从这些事情里面呢，去更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刹那啊，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啊。好，所以现在我们大概知道有这些情况了啊，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就红色线的那部分啊，然后有些是诶很合理的，我们诶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诶，我如果说没有远离这些恶业的话，我会升到不好的地方，然后我远离这些不好的这一页的话，我会升到好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蓝色的线啊、哦，好。然后世尊把这一些啊、哦、情形说了啊、哦，中英文本呢，我刚才讲了已经就是很接近哈、哦，很接近，只是次序上啊、有一点不一样而已。不过呢，我也把它的那个次序呢稍微标了一下哈、哦，比如那括弧那个圆圈圈的三。哦、圆圈圈的 E、哦、英文本的 E、哦、就是、跑到第二段去了嘛、哦、然后第三段呢在第十七页英文本、哦、或者巴黎本呢 第三段其实是第四项哈 ，abstain from 就是他有远离啊，他有远离，所以有 abstain from killing living being 就是有远离杀的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看第十七页的圆圈圈的四跟圆圈圈的二，如果远离杀盗淫妄种种的，应该就会升到好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它有远离嘛，哦，所以呢，它会 reappear in a happy destination， 哦 ，even in the heavenly world。所以蓝色的线，哦，它有远离杀盗淫妄，所以呢，会升到好的地方去。那同样，接下来圆圈圈二的地方。Abstain from killing living beings， 他有远离杀盗淫妄，他有远离，可是却 reappears in state of deprivations in an unhappy destination in perdition even in hell， 这个就变成红色的线了。为什么他有远离杀盗淫妄，可是他却生在恶道里面，恶趣里面啊？所以英文本一样也把这四种情况先列出来。好，佛也没有马上给予回答，也没有马上给予解释，他又继续在分析，他说又有四种人，他又列出四种人，而这四种人呢，他都有自己的修行啊，甚至修行到成就天眼，有神通，有天眼通，哦，可以甚至可以看到未来，哦，所以他说有些沙门犯智得天眼，成就天眼，然后见到这些情况，见到第一种情况，刚才有四种情况嘛，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没有远离杀盗淫妄客，可是却身在善处天中，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然后有一些人，你就联想哈，有一些人呢，他修到天眼通，他看到这个情况，没有远离杀盗淫妄客，是升到三处天中。他看了，他看到这种情况过后呢，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或者是他这样子想。第一个，他想说，所以没有所谓的生恶行，也没有生恶行的果报。没有口恶行或者是意的恶行，也没有口或者是意恶行的果报，这是第一个他得到的结论。他凭他自己的天眼通啊，成就的天眼通，然后去看第一种情况的时候呢，第一个结论出来就是他会说没有生口意恶行，也没有生口意恶行所产生的果报。所以为什么在过去，哦，包括到现在，有一些人是无因论者，没有因果概念的，否定因果概念的，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说没有生口意恶行，哦，明明有些人，哦，没有，就是造了杀盗淫妄的事情，可是他却升到善处天，所以他用他自己的那种宗教经验或者是他的修行经验看了过后，他觉得说你看没有什么因果报应的啦，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出来，哦，那我不知道你现在这过程当中，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哦，如果你觉得奇怪你就打个问号，你认同你在旁边打个勾啊，那等一下佛陀讲他的答案的时候，你可以检验一下啊，你的自己的答案，哦，或者是你的认知，哦，或者是你干脆直接就是不认同，你就可以打个叉，你不理解你打个问号，你可以接受打个勾，哦，所以他第一个言论他这样子讲了。第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他说我看到他没有远离杀盗淫妄，可是却身在三处天中，所以我做了以上的说法，这是第二。第三，他更坚定的认为了 如果假设还有类似的有情众生没有远离杀道淫妄啊，有一天这个人身坏命中的时候呢，他应该啊也会升到一生善处天，也会升到善处天。你看到这个人他一立了自己的论点，然后呢他也说明他为什么会立这个论点，甚至他会假设说啊，如果未来还有其他众生也是这样子的话，也一定会升三处天，这是刮胡山的地方啊。第四，他说有这样子观念的话，如是见者则为正见，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那这个是邪见，就是没有跟他有一样的看法的了，就是邪见啊。然后他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呢，非常的坚持啊。然后呢，甚至做一项说，就是很坚持的认为说，哎，我这样子的看法就是对的，其他的看法不符合我的，跟我不相应的都是错的啊。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这五个说法里面哈，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没有远离杀道淫妄生善处天，然后呢这一个人透过他自己的修行经验里面呢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哪一个你认同，哪一个你不认同啊，你可以自己呢在那边呢勾勾叉叉或者是打问号哦。好，那还记得第二个情况吗？第二个情况有远离杀道淫妄，哇，就像诸位一样哈，大家啊很积极的把十善业做好啊，看到十二业啊怕得半死，所以远离杀道淫妄乃至于啊这个邪见。可是这样子努力，最后却堕到地狱当中哦，升到恶处当中。然后有一个修行人，他得天眼通，他看到哎，这个人一生都在做好事，可是他最后的下场哎，结果在恶道里面。他看到这样的情况过后，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论点，一样，他说无生妙行，亦无生妙行果报。听得懂这意思吗？没有所谓的生口意妙行，就是不需要做好事的。他认为不需要做好事的，做好事呢也没有好的果报的。他立了第一个论点。然后第二，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啊，我见彼哦，透过他自己的修行，他看到这个人一生都在离杀道淫邪淫，还有呢恶口两舌绮语妄语，他都远离，甚至呢贪嗔邪见他都远离，这么努力的在修这些，可是最后呢他到恶道里面去，他说我见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立上面的论点，没有所谓的生口意妙行的，也没有生口意妙行的果报的。所以如果第三个论点，如果未来有类似这样子的人啊，修生口意啊，这个种种善业的啊，十种善业的，未来呢也一定会升到恶趣当中，身坏命中的时候一定会升到恶趣当中。这是他第三个论点。第四，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见解的话，这就是正见，跟我这样子的看法相违背的话，就是邪见啊。然后他还一向说哦，非常坚持自己的说法，我的说法就是真谛，其他的说法就是虚妄啊。咱们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好难接受啊？哦，忍一下哈，哦。我知道很难接受，因为尤其当一个人学习过佛法很深了，一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你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我可以理解，如果你觉得浑身不舒服，甚至 好，快不能呼吸的那种感觉哈、哦，那很好啊，表示说你对政见非常的，有坚定的信心哈、哦。一听到一些奇怪的、歪理的哈、哦，你就没办法接受了。所以我画红线呢，这些都是比较听起来就是怪怪的。但是佛，你看他就是一层一层的，他去把它理清。所以他说，那个外道来问的问题啊，你不要一下子就哈、哦、一下子给他回答，你要给他分析哈、哦，做种种分析，他一定有某些观点或者是一些观念他卡住了。你给他一层一层的分析的话，他对你就会心服口服。啊，这个就是大分别业经要讲的东西，就是比较要去详细广大分别的每一个情况，世间那种复杂的情况啊、哦。好，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比较接受的了哈。第三的情况，第三个情况是什么呢？没有远离杀盗邪淫，恶口两舌绮语妄语，没有远离这些，也没有远离贪嗔邪见。会堕到哪里去？会堕到恶道当中去，对不对？所以我画了蓝色的线嘛，哈，他没有远离这些杀盗淫妄，所以呢，堕到恶道去。然后他就做了这样的说法，他得了这个沙门或者梵志得了天眼，看到有人这样子造了杀盗淫妄啊，种种的邪恶的业，然后呢，堕到恶道，所以他就。说有身恶行，有身恶行果报，有口恶行，有意恶行，亦有口意恶行果报啊！你看你能不能认同这一点？如果认同的话，那你就可以打个勾；你还是犹豫不决的话，打个问号；你不能认同的话，那打个叉啊，就是这样子。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他认为哇，这个身口意的恶行是存在的哦，要小心哦。为什么呢？这身口意的恶行一旦造了，一定有身口意恶行的果报。他立了这样的论点。他说我为什么会立这样的论点呢？十九页。我为什么会立这样的论点呢？因为我亲眼从他的修行经验里面，他说他看到了有人没有远离杀盗淫种种的恶行，所以呢身坏命中的时候堕到恶趣当中，所以他立这样论点。第三，如果再有类似的人、哦、没有远离杀盗淫妄，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他身坏命中的时候，他未来应该也会堕到恶趣当中、哦、一生恶处地狱当中。同样你能接受的话，你打个勾啊，测验自己。你不能接受的话，你打个问号。不是，你犹豫不决的话，你打个问号。这个论点对不对？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你就打个叉。啊，如是见者，则为正见；亦是见者，就是邪见。啊，能够建立这样子的正见见观念，什么观念？在这边建立什么观念？如果造了，啊。十恶行会堕恶道，有这样的观念啊，造了十恶行会堕恶道，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就是正见，远离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就是邪见啊。然后他对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非常坚持，做一项说这是真谛，跟这个相违背的话就是虚妄的啊。好，来到第四个情况了。第四个情况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不会像第一第二那样子听起来怪怪的。远离杀盗淫妄，然后呢种种的这些口业的恶行，还有呢意业的恶行，远离这些身口意恶行，最后身善处天，我画了蓝色的线，有没有这个情况。然后有一个沙门或者是梵志得天眼、哦、然后他用他的观他的这个修得的天眼，然后去看一个人，哇，他这个人一生有修十善业、哦、最后生善处天。好，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第一，哇，这个身口意的妙行是有的， 牲口邑的庙行会招感牲口邑的善的果报，会有善的果报出来。好，这是他的第一个论点，你认同的话给打个勾。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论点呢？因为他亲眼看啊，他见笔啊，他看到啊，某个人因为离牲口邑的种种恶行，所以呢最后身患命中，身散出天。再来，未来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的人，能够远离这个种种的恶行，他身患命中的时候，这个人应该也会升到三处天，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推论。第四，有这样子的观点的话，有这样子的认知的话，那就是正见。远离这样子的认知的话，跟这个认知相差的话，这个就是邪见。那这样子说，他最后还坚持的，这个是真谛，愚者虚妄。好了，四种情况呢佛都说了，那你问你自己，到底哪一个情况是你觉得最正确的？还是这里头还要分别说？我这样子讲你们就大概知道答案了。如果你的开始的认知里面，你觉得三跟四一定是完全对的，那表示说你也像阿难一样呢，要多听这个大分别业经。但是如果你看了三跟四的情况过后，然后你觉得说里面还可以再分别细说的话，那大概你对业报的观念呢，也蛮正确的，蛮符合佛说的。你看佛怎么说，所以它复杂性就在这一边了，然后所以它复杂呢，佛呢就很用心的一一的去分别它，每一个情况到底哪一个部分是佛认同的，符合佛教的说法，哪一个情况，哪一个观点是佛不认同的，佛都一一的去说明它。比如说在第二十页，你看中文的部分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情况嘛，对不对？照他怎么样，他有种他这个生恶行嘛，对不对？他做了种种的牲口邑的恶行，可是呢他升到三处天，然后这个得天眼通的人他就讲说，没有牲口邑恶行，也没有牲口邑恶行的果报，佛说我不听彼这一个观点，我不认同。我不听彼这个部分很重要，哪些认同在这一个观点里面，没有佛没有完全否认的，有些否认，有些呢是赞同的。哪些是赞同的呢？你看第二个情况呢，第二个刮胡呢就写到，我听彼佛允许什么？佛允许什么？允许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说有些人，我看到有些人，他没有远离杀盗淫妄种种的恶行，可是升到三处天。佛听彼，为什么听彼呢？确实世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后面还会再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升到三处天。他明明做了这么多的恶行，可是他却升到三处天。佛在这个情况之下，佛是认同说，他所见的是没错的，他没有讲骗话，他确确实实透过他的天眼通看到那一个人一生造了恶业，可是升到三处天，这一个情况是可能的，所以佛听彼。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论点，他就推论说应该未来的人应该都是这样子，如果说造种种的恶业的话，身患命中一定也会生三处天。佛说这个我就不认同了。看到佛不认同的地方吗？不可能每一个都这样子的因缘的，每个因缘都不一样的。 然后认为这个是证件，或者是做一项说，这两个四跟五呢是佛不认同的，这不可能是证件，这不是证件来的，哦，所以这五个说法，他见了一个情况，哦，说了五个说法里面呢，里头有一个部分呢，佛说这个是可能存在的，不要去否定它，就是那刮胡二的部分，小小刮胡二的部分，你们可以理解吗？我说到这边，哦，可以理解哈。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情况，做了善业，哦，离杀盗淫妄，他就是做善业嘛。可是呢，却升到恶道里面去。好，这个情况，这个有天眼的人看了这个情况后，他说：“没有生妙行，没有生妙行果报。”那佛说这一句话，这样的观点我不认同，我不听彼，看到吗？怎么可以说没有生妙行，没有生妙行的果报呢？说善事一定有善报的吗？你这样子说没有生妙行，没有生妙行果报，那佛不允许这一句话。哦，再来刮胡二，他的修行当中，他的经验当中，他看到有人，哦，确确实实把十善业做得很好，他离杀盗淫妄种种的，最后升到恶处去，啊，升到地狱当中去，这个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他所见的，他如实所见的，佛听彼，佛允许他，啊，因为里头可能还有维系的一些业报在里面，业因缘在里面，啊。然后刮胡三，他认为说未来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一样都会升到恶趣当中，这佛不允许了。然后认为这个是正见，就应该坚持这样子说法，那这也是佛不允许的。所以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跟第一个情况只有一个部分佛认同而已，就是他的修行经验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有情众生的果报。好，第三个情况，造了身口意二行，会堕恶道恶趣，所以他说有这个身恶行身口意恶行的果报。你用身口意去造恶，最后有身口意恶行的果报，恶果报，认同吗？你认同吗？对不对？当然佛也是认同，所以佛说我听彼，他说这句话是对的。身口意恶行一旦造了，一定会有身口意恶行的果报，所以佛允许他，他说这句没错。然后在他的经验里面，他的天眼的经验里面，他看到有一些人，哦，或者是某一个人没有远离这些杀盗淫妄，哦，就是造了十二行，所以呢升到恶处当中，他的经验，他看到确确实实这样的情况， OK， 佛也是听彼，哦，这是他的经验来的。然后认为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未来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个就佛不允许了，有没有？为什么佛不允许？因为就像刚才所讲的，有些人他造了恶业，但是他的因缘还没有到的时候啊，他不一定马上就升到恶趣当中的，这样可理解吗？他不会马上都升到恶趣，所以不是说哎，这个人他造了这个恶业，他马上哦生坏命中一定就升到恶趣当中。佛说你这样子说这句话呢，哦，是没有把业报的这个观念呢，哦，好好的建立起来，哦，所以呢他说这句话这样子讲呢，哦，把它说得太绝对的话呢，佛不允许，哦，因为里头因缘果报呢还有它维系的部分。然后认为这样子就是正见的话，其他的都是邪见的话，佛不允许，哦，因为你把它变成意象说，把它变成是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哦，造恶业一定堕恶趣，佛不听彼。那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诶，我以前不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大家每个人不是这样子认知的吗？佛要我们有所保留啊，这个保留呢，对我们呢，对别人呢，也有一些好处啊。从整体来看没有错，做恶业得恶果报，但是是不是马上得恶果报？然后或者是不是一定得恶果报？我们要有所保留。所以我们在学那个业报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开始初学的话，我们会讲说啊，做善业有善报，哦，做恶业有恶报，然后呢，甚至我们会说啊，一定会有某一些果报，包括重大的恶业，包括上个星期我讲，哦，造了重大的恶业，那么阿鼻地狱，因为把它说得很肯定的，哦，阿鼻地狱，重大的善业生禅定天，很肯定的，对不对？但这个是一开始的这个说法，基本立论。但是你学业报的观念，哦，学到最更深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一切都是不定的。说到不定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符合缘起。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啊，哦。比如说有时候人家会问我们，哎呀师父，哎呀我这个某某人，我的某某长辈，他一生都做不好的事情呢，他会不会堕到恶趣里面，恶报，他会不会有恶果报现前啊？那你要怎么回答？尤其说他的事情，你就要从不定的角度去回答他的事情，或者是他家人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谈某某家人的事情啊，我们是在谈朋友的事情啊，别人的事情啊。哎呀，这个人他做了一生，做了那么大的一个恶业啊，某某人啊，做了那么大的恶业，害了这么多人。你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心目中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如果回答不定的话，你会没办法满足你们的需求，你明白我意思吗？然后会引起一个什么呢？很大的争论在那一边。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什么时候应该从很肯定的角度去回答？什么时候应该用不定的角度去回答？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如果今天某某人他很担心他刚刚过世的某个长辈，然后他也清楚知道我这个长辈是坏事干尽了，但他很伤心啊，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他的长辈啊，他离开了。你身为他的朋友，你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哎呦，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和合身，做了那么多的坏事，还不止一次，肯定阿鼻地狱。你敢这样跟他讲吗？不要再造成第二次的伤害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欺骗他吗？不欺骗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不定啊。佛教还有更深的一个回答方式吗？不定吗？哦，你也不要骗得太过分啊！这样讲很奇怪嘛，哈，没有讲说啊，他不会有恶果报，这个骗人。做明明我这个长辈我很清楚，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你要跟他讲，这个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讲不定。虽然你现在你开始你可以这样讲，虽然恶业会有恶报。会有恶报，但是佛教的根本观念呢是缘起，所以有不定的情况出现， 赶快这个时候帮他做多一点功德，帮他扭转不定的业果的那种观念就带进去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自己的亲人的情况啊，自己的朋友的亲人的情况。好，现在是讲第二个情况，别人的事情了。然后这个都是全世界大家痛恨的一个人，他恶业干尽了，坏事做尽了。我问你，你心目中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除非你的慈悲心真的很大，你已经有菩萨的心肠了，所以你一看就是慈眉善目的，慈眼视众生的。啊，他这是他的现在的恶因缘，会有恶果报，但是呢，一切都会改变的。这个佛才能够做到这样，大菩萨才会做这样子，啊，然后不会引起很轰轰烈烈的讨论，很争论性的讨论，很争议性的讨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坏人，很干净恶业的坏人呢，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共同答案：恶道。但如果你一个佛教徒一个学佛人做很肯定的这样子说一定恶道的话，佛不听彼。这样明白吗？这不仅要尝试告诉你这个部分，他可以有因缘有某些因缘会把他带到恶道去，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呢不会把他带到恶道去的。比如说假设说他只是这一两世在生命期里面这一两世才做恶坏事，他的恶种子一些因缘的跑出来做了坏事，可是他过去五百世是做善事的，他即使这一期生命结束，然后这一期生命结束，下一期第三世他可能也不会马上就堕恶道的。所以佛才会说我们不能够一向的认为很坚决的认定说这个人作恶一定恶报。你看不到恶报的时候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些其他的业报的观念作为你的那个基础的话，你心里面会没办法接受的。为什么他竟然没有恶报？心里面没办法平复。所以业报的为什么要大分别业，为什么要分别的这么的广大详细，重点就在这一边。我不要说的太明显，大家用心联想一下就可以了。有些人做了坏事同样不要讲到未来世现在世他都已经在受一些惩罚了，但是每个人的惩罚的情况，讲好听一点，待遇不同的，是不是？同样是受着惩罚受着惩罚然后你有机会去了解每一个受惩罚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恶业这么大，他的惩罚才这么小，而这个人的恶业这么小，他的惩罚这么的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今天没有大分别业经的话，我们的心没办法接受，我们一直会抗拒为什么这个很不平等啊，你从现象界看不平等，你要像佛一样呢，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智慧说这个我认同，这个我不认同，为什么会看到这样子？因为佛不再是从一个生命期去看，他一看就是看到这个人的无限的生命期生命流。所以有些你看佛有些弟子们说怎么样看这个人都没有出家的因缘，找不到他出家的因缘，可是佛说不是啊，我在看，在往前在推，他有出家的因缘，他造了出家的因缘。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讲到说什么呢，我们的那一种智慧力够不够深，我们的观察力够不够远深远。 那我再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按照很一般的说法，忤逆罪阿比地狱，对不对？这是一般的说法，忤逆罪阿比地狱。但有没有例外的？就因为言喻经，对不对？如果这个造忤逆罪的人来得及忏悔的话，他可以重报轻受的。诶，这个就传达了一个我们什么概念呢？不定业的概念啊。所以你当你有了这个概念过后，你来看回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某些部分佛认同，某些部分的佛要我们小心。佛把自己的观点呢告诉我们说，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啊。好，我们再往下啊。22页，21页的那个第三个情况我们讲了吗？第三个情况讲了哈，所以是第四个情况了哈。他有做这个什么，他有远离十二业，所以他造的都是善业嘛，所以会升到善处。当这个人这样子用他的天眼去看了过后，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哦，有生口意妙行，然后呢也有生口意妙行的果报，这句话佛认同。所以佛说我听彼啊，这句话认同。然后呢做种种的善业，远离这种种的恶业，能够升善处天，佛也允许。他所见的当下那一个人的因缘，用他的天眼看到的，哎，这个他没有说谎的，所以呢佛允许。但是他如果继续说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会这个样子，那佛就不允许了。因为有些人他造的善业，他不一定下一生马上就有善报，他可能是恶的种子先冒出来，所以他可能会堕恶道哦。所以佛说这个部分呢我不听彼了哦。然后上面这样子说，每一个人一定能够升善处天，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样子的观念，佛也不允许的啊。好，到23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佛就给予解释了啊，每一个部分佛就给予解释。比如说第一个情况的啊，做了恶业，可是命中却升到善处，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第一啊，你看那个刮胡 A 的部分啊，他宪法中啊，你看啊，我们这样子来看好了，这个情况是不离杀盗淫妄嘛，然后升善处天嘛，啊。他升善处天 OK， 他本刮胡一的部分我们先看刮胡一，本做不善业，他本来是做不善业的啊。坐以他有成这个不善业啊，不离不护故，于彼与宪法中受报起而生于彼啊，或复因后报故。我看一下啊，我忽然间宕机了。好，没关系，我们借机会先休息好了。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齁。好，先休息10分钟。